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神每日都赐予他们玛拿。今天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粮，圣经。请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带着承接灵粮的器皿，领取新鲜的旷野玛拿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旷野玛拿，我是周清风。今日我们一起领受一个信息，独自一人面对神。而我们都能够因为有神，从来都不会孤单一个。请听《使徒行传》七章二到八节。司提反说：诸位父老弟兄请听，从前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上帝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他就离开加勒底人的地方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以后，上帝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。在这里上帝并没有给他产业，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，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。虽然那时他还没有儿子，上帝这样说：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，那里的人要使他们作奴隶，苦待他们400年。上帝又说：但我要惩罚使他们作奴隶的那国，以后他们要出来，在这地方侍奉我。上帝又赐他割礼的约。于是阿伯拉罕生了以撒，在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。后来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12位先祖。我们继续思想独自一人面对神这个主题。以赛亚书51章2节，神话要追上你们的祖宗阿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，因为阿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我选召他，赐福与他，使他人数增多。使徒行传7章2到3节，司提反话：诸位父兄请听，当日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神单独选召阿伯拉罕，因为阿伯拉罕在独自面对神的时候有最好的表现，他的信心最能够令神满意。神眼中全世界只是有一个这样有信心的人。神启示这节经文的时候，就好像在这里说：我的眼里面只是有阿伯拉罕了。就好像创世纪6章8节经文说：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挪亚所处的时代，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，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基督的灵曾经藉着挪亚向洪水之前不信的世代传道。挪亚在洪水来到之前120多年，好有耐性咁样向唔信的世人传义道，但是就经常被人拒绝。可以想象他是几咁孤单。在那段挪亚预备方舟、神容忍等待的时间，作主公真是不容易。 基督的灵扶持挪亚，等他去传道给那些如同在监狱里面的灵去听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人的灵就好像囚禁在监狱里面，被罪捆绑，以至于恶行泛滥。因为这样，挪亚亦都曾经为义受过苦，他警告那个不信的世代，审判将要来到，最后只是得他们一家八口进入方舟，最后亦都只是得他们一家人在洪水的审判里面得到拯救。当神呼召阿伯拉罕的时候，要领他出来的时候，那阵时阿伯拉罕在加勒底的吾尔，那阵时阿伯拉罕的爸爸他拉是侍奉其他神的。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到三节，约书亚这样同大家讲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古时你们的列祖，就是阿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，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，我将你们的祖宗阿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，领他走遍迦南全地，又使他的子孙众多，把以撒赐给他。创世纪十一章提到，他拉活到七十岁，生了阿伯兰、拿赫、哈兰。哈兰死在他本地加勒底的吾尔那里，在他爸爸他拉之前。而他拉一共活了205岁，就死在是哈兰。阿伯拉罕没有承袭到祖宗所传流那些虚妄的行为，跟从他爸爸的信仰，在大河那边侍奉其他神，而是将心归向独一的真神。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，保罗说：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藉着可见的受造之物，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位看不到的造物者，只要我们不去阻挡真理，抑压着良心，就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领受从神而来进一步的特殊启示。阿伯拉罕用心灵和诚实来到敬拜神，而不是好像那些无知的人那样去拜手所做的偶像。阿伯拉罕从良心那里知道，真神不是人手所做出来的。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所写的犹太古史的记载，阿伯拉罕是第一个大胆宣告神是宇宙独一创造者的人，并且宣告太阳、月亮和星星都不是靠着自己本身的力量而存在的。阿伯拉罕就是一个这么勇敢的人。我们曾经讲过，大自然是神存在的明证，但是大自然本身不是神。阿伯拉罕忠于神，恭敬这样将神当作神，他不走那些神是怎样由我决定这一种这么悖逆神的道路。他心里面渴慕神，要认识他，神已经将认识他的这一种能力放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。他是向人说话，主动显明自己是神那一位。一个无神论者是未认真这样发挥到神已经赐了给他的这一种能力。当我们还未认识神的时候，神就已经认识我们。他拣选那些承认在神以外再无别神的敬虔的人。阿伯拉罕对神的启示有最认真的回应，就成为了这些对神专一的人的典范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么说的：神并不救拔天使，只救拔阿伯拉罕的后裔。神要将他分别出来，呼召他，这样说：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创世纪十二章四到五节经文这么讲：阿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阿伯兰出哈兰的时候， 年75岁，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。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亚伯拉罕毅然听神的说话，他很果断地样回应了神。希伯来书11:8，作者这样说：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，还不知往哪里去。亚伯拉罕得到神的指示所做的，可能就好似挪亚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方舟咁样。所做所諗的，其他人冇办法理解，喺当代嘅人嚟讲，可能就係一个怪人，係好多人嘲笑嘅对象。亚伯拉罕离开喺当时文化高度发展嘅吾尔，离开两河流域，去到相对落后嘅迦南地，喺嗰度就好似客旅一样咁样生活。喺其他人嚟睇，可能系好不可思议噶。同样，今日我哋认为最有价值嘅事，其他人唔一定能够明白，亦都唔一定识得欣赏。路加福音4:24，耶稣咁讲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。先知喺本乡不被尊重，不受欢迎，咁样。他是不是就气馁不再侍奉耶和华呢？不再奉主的名去讲预言呢？不会，他要继续讲主要他讲的说话。先知耶利米在他的时代是几咁孤单啊。耶利米书1:18-19，神对耶利米这样讲：看啊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，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当以色列人背弃了神的约，毁坏了他的坛，用刀杀了他的先知，神选召以利亚，藉着他力挽狂澜，将人的心意夺回，叫那些悖逆的人转从异人的智慧。以利亚一个人要面对450个拜巴力的先知，同埋400个侍奉阿舍拉的先知，好似所有的重担都压在自己的膊头上面。但是他在当代清楚知道神的旨意，就靠着神的大能顶住那些压力，力排众议，忠心这样做了神要他做的事。他们照着神当受的敬畏来到去敬畏他，照着神俾佢哋嘅意象，忠心咁样侍奉，按住神嘅旨意服侍咗佢哋嗰一个世代嘅人。今日当你照住神嘅旨意服侍，可能都会有孤单嘅感觉，甚至乎觉得得翻自己一个。但系假如你知道呢一啲系神呼召你去做嘅，就要学识承担嗰种孤单嘅感觉，唔好因为冇人欣赏、冇人鼓励，就唔喺各方面去预备自己，唔去保持嗰个火热嘅心同埋冷静嘅头脑，唔好好咁样把握主俾你嘅机会。喺呢个世界上面，好多伟大嘅人都系一生孤独，唔俾其他人了解嘅。当佢死咗之后，流落嚟嘅音乐、佢嘅艺术创作、所写嘅书，反而大大咁样被推崇。比如话，荷兰嘅画家梵高一生老道，在当代的时候不被人理解，但是现在他的画在拍卖场上面，每一幅都是以极高的价钱被人去竞投的。有价值的事不会因为没人欣赏、没人理解，甚至乎是公开反对，就会减低了他原本有的价值。神的恩典在亚伯拉罕身上面，使到他有成熟的性格、坚定的信心和随时的顺服。亚伯拉罕唔似得我哋今日有启示完整嘅整部新旧约圣经，你要认识神，就系从顺服嘅行动当中去认识、去印证、去经历、去明白。罗马书4:17，保罗话：亚伯拉罕所信的，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， 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。亚伯拉罕活到99岁，他太太已经没办法再生育了，在人看来没可能再有小朋友，但是神就为他改名，不再叫亚伯兰，而是叫亚伯拉罕。神说，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，又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神要亚伯拉罕不再叫他的太太撒来，而是要叫他做撒拉，因为神说，我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，他也要作多国之母。创世纪17章17节这样记载，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起笑，心里说，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惊讶到笑了出来，他觉得太过惊奇了，心里面充满了喜乐，他相信这件事是真的。果然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去到神所讲的日期，就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仔。亚伯拉罕为撒拉所生的仔起名叫以撒。创世纪21章5节这样记载，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年100岁。弟兄姊妹，神不会背负自己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依然可信。不要因为感觉到孤单就远离神，反而要凭着信心，不凭眼见。世界名著《天地一沙鸥》里面有一句名句，飞得最高的海鸥看得最远。当你服侍主，觉得自己好像得回一个，其他人都不了解你，不能够看到你所看到的，要知道其实你并不孤单，有很多神的仆人正在承受比你更加大更加艰难的侍奉，他们的信心同你一样正在受紧考验。你要有诗篇73篇23到24节诗人那份确信，他这样说，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参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美国旅行报道家玛格丽特·鲍尔斯姊妹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短诗，叫做《沙滩上的足印》。这首诗是这样讲的，有一个人在夜里作了一个梦，梦见神和他一起在沙滩上漫步，在天的那一边正放映着他一生的故事，一幕又一幕，他看到两对足印在沙滩上，一对是他自己的，一对是神的。他继续观看，直到最后的一幕，回顾沙滩上的足印，他发觉在他一生的经历中，有好多地方只有一对足印。他又发觉那些时刻就是他生命的低潮，身心受苦的时刻。他不能理解，就问神说，主啊，你说如果我跟随你，你就与我同行，但是我最苦闷的时候，我却只看到一对足印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离我而去。神用温柔慈声回答他说，我的宝贝，我亲爱的孩子，我爱你，我永远不离开你。当你遭难受苦时，也就是当你只看到一对足印的时候，那是我把你抱在我的怀中。据说这首诗是玛格丽特·鲍尔斯姊妹后生的时候，在加拿大参加一次退休会的时候写成的。那时候他正在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正在在这里寻求人生的方向。神感动他，安慰他的心，俾他再一次体会到神那份不离不弃的爱，于是就写成了这首诗。这首诗安慰鼓励了很多处于灵性低潮的人，帮助他们认清神和他们同在这个事实。感谢神，他每一天都同我们同在，引导我们走的是以马内利的属天道路，他引导我们过着一些好像同人隔绝的生活， 经常都要自己一个人，为的就是要给机会我们，使到我们更加认识他，更加爱他，给我们不要只是看到自己的有限，不要将我们自己的心交给感觉，而是要仰望神的应许，定睛在他的全知全能上面，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我们一起祈祷啊。主啊，我们是你所造，亦都是属于你，你要我们诚实地面对你，不要看环境心里面起疑惑，而是要因着信心里面得到坚固。你容许我们经历人生孤单的时刻，容许我们在某些时候，尤其是在为真理奋斗的时候，好像没有朋友，不被理解，得不到任何的鼓励一样。帮助我们不要灰心，不要沮丧，而是要靠着你的恩典，用信心胜过世界。你是使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，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。你怎么样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亦都是怎么样。我为很多独自面对你处于人生低潮的肢体来去祷告，藉着今日的信息，愿你对他们的心说话，在他们忠于你敬虔度日的时候，感受到你的喜悦，愿你的作为向他们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，帮助我们有力量活出和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，就好像你常作父所喜悦的事一样，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尊荣你。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